听众朋友您好，主的仆人徐万长向您问安。记得以前阳明大学的院长韩维博士经常问人一个问题，他说，如果你还有三天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要做什么呢？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，有人或许说我要大吃一顿，有人或许说我要跟亲人道别。但是他对有一个同学的回答最满意，这个同学回答什么呢？他说，我要照样做我平常所做的事情。为什么他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呢？因为这个人，这个同学，他这样的回答表示说他天天所做的事情都是有价值的。我们今天来看，当神告诉摩西说，你去看这个迦南美地，你上亚巴林山观看他所要赐给百姓的地，然后看了以后呢，你也必归到你列祖，也就是说当你看了这个迦南地以后呢，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当摩西听到这个话以后，他有什么反应呢？他是不是跟神辩论说，主啊，你让我多活一些日子，或者是埋怨或者是伤心？我们看民数记里面的记载并不是这样。当摩西听到这个话以后呢，他就跟上帝呢有这么一个请求。在民数记第27章15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当摩西听到他马上就要离开世界归回他的列祖，他并没有为自己打算，为自己设想，他也没有想到说我的后事要如何安排，我的子孙，我的妻子儿女要如何的生存。他最关怀的就是上帝的国度，就是上帝的百姓。其次，摩西也并没有因着他没有完成上帝托付他的使命觉得非常的遗憾，或者是非常的伤心。当神告诉他说，你看的迦南美地一眼，你就要离开世界，他就默然的承受这个事实，并没有觉得自己没有完成上帝的使命觉得他的生命是一个失败。事实上我们看摩西的生命并不是失败，而是一个成功的例子。怎么说呢？我们看上帝在燃烧的荆棘对他说话，说你要去带领我的百姓离开埃及，然后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。我们看摩西的确完成了上帝的使命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完成上帝的托付，就是带领这些百姓进入迦南地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摩西只完成了上帝托付的一半，完成了前半部，而没有完成后半部。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他没有完成上帝托付他的使命就说他是失败了。没有，因为上帝可以在呼召人来完成他对摩西的托付。所以说摩西生命的成功与失败呢，不在乎他完成上帝托付他的使命，而在乎他生命的过程，也就是上帝呼召他以后了，他怎么样忠心的在大事上 小事上遵行主的话。所以生命不在乎我们的结束，而在乎我们的过程。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，如何在小事上忠心的侍奉，在小事上尽忠。所以圣经里面的话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在他的全家尽忠，在神的国度尽忠。所以我们可以从他对神给他告诉他说你要离开世界，从他的反应我们就知道他的确是把神的国度摆在最前面。以前台湾政府有一个领导说要怎么样呢，他说我们要以国家存亡为己任，置个人死生与度外。摩西的确他是以上帝的国度为念，而置自己的死生与度外。这也是主耶稣吩咐我们的，说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，这一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。摩西时刻顾念的并不是他个人的生死，而是顾念到神的国度。这是我想到我们是否做任何一个决定总是先想到上帝的国度，还是想到自己呢？我们也没有像摩西，虽然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，可是他念念不忘的就是神的国度，而没有考虑到他自己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向摩西学习，在我们生命中的大小决定总是要先想到神的国度。在我牧羊这个小教会，每一年在学期的开始总是会有一些基督徒来参加我们聚会，来看一看到底我们这个教会合不合乎他的需要。当然大部分的人来了一两次以后再也没有回来，或许我们应该考虑我们所提供的节目不合乎他们的要求，不合乎他们的标准。但是这些人在做决定要在参与哪个教会的时候，他们所先想到的是自己的需要呢，还是想到上帝国度的需要？如果说他们想到神国度的需要，或许会有很多人留下来。因为我们这个教会的确在人力物力都非常的缺乏，跟别的教会比较起来真是有很大的需要。可是我们看这些人，他们首先考虑的或许是他们自己的需要，或许他们觉得说这个教会没有办法来喂养我，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他们是否可以运用他们的恩赐来侍奉这个教会，来扩张上帝的国度。的确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，在生命当中大的决定或者是小的决定，我们首先所要想到的不是个人的荣辱或者是个人的成败，而且想到上帝的国度。如果说我们在这样的小事上忠心的话呢，那我们的生命呢的确会是一个成功的生命。不论我们到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们的成就有多大或者是有多小，只要我们在每一个小事上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为了神的国度，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一个成功的人。Thank you.